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在深厚的华夏热土上，孕育出一支生机勃勃的年轻队伍。
他们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们是吸引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
他们在重重磨砺中成长，挑起了自主创新的大梁。
他们有个朴实而响亮的名字，
中小微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他们的发展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帮助。
天津经济广播联合天津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局精心打造中小微企业之声。
中小微企业之声，一个全新的广播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成长加油助力。
中小微企业之声和大家如约见面，我们来关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来关注他们所选择的中小微企业主，这些创业者他们所选择的创业过项目，以及在创业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成功失败探索心得体会。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四晚上的8点到9点钟。
是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聊手游啊，手机游戏。
嗯，
那么这个行业呢是经过了去年一整年的爆炸式的增长，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值得让各行各业正式的一个巨型的产业啊。
没错，去年好像很多人从这个行业当中捞到了几桶金啊。
嗯
嗯，
实际上呢我们有一个数据来说哈，去年的手游市场规模是超过了270亿元。
嗯，
手游的用户达到了3.5亿，也就是说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在玩手机游戏。
对啊，这个手游其实就是手机游戏啊。
嗯，
包括你我在内吧，是不是都应该是在这3.5亿手游用户当中的一个吧。
是的，那么如此巨大的市场呢也是为这个行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那么我们在想，做手游的公司他们如何在这个庞大的体量中去耕作，去博得自己的这个另外一番新天地呢？同时呢有大量的资本介入，会不会带来更多的现象呢？再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个行业中的比如说相关的技术啊，美术人才又将如何培养呢？会不会有所缺失呢？等等很多问题啊。
另外可能大家也关心了，这个手游行业是一个庞大的行业，为什么有些游戏啊人家一上线大家的那个下载量就那么高，而有一些好像一出场就如同进入了冰海一样，
就或者刚被下载完说哎呀太不好玩就删了，
对，马上就删掉了。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些现象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天津乐道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美术中心的总经理陈琦，他将为我们今天抛出的这一连串的问题揭开谜底啊。另外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还将带大家认识一位大学生创业者。那说大学生创业者，其实他已经毕业了，不过是刚刚毕业啊。他是天津科技大学营养与卫生学专业的硕士毕业。那么在这个研究生期间呢，他要有很多的科研项目啊。
嗯，
在科研过程当中他就发明了一种减肥口服液。哎，说
这太好了，
对呀，
我特别感兴趣。
是啊，所以你说目前在这个社会当中呢，这类产品呢，只要一出来，不管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肯定会博得很多人的眼球。那如果说他研发的这个产品有其科技含量，并且是生物的，对人体没有太多伤害的，那我想一定是有它的市场空间，
对
不对？
我特别想说，赶紧给我来一盒，先尝尝，先减肥，先试试。
我觉得你这人就是懒，你要多运动运动，这个问题对你来讲不是问题。
在那捧他的事业。
那么这个，所以呢，他在毕业之后，他就想呢，以此为项目来创业。
哦，
那实际上他在这个读研究生期间呢，这个科研成果可多了。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你只要是在办公室里啊，通过他给你提供的一种营养土，你就可以种蘑菇了。种个3-4天呢，你这蘑菇直接一采摘回家啊，就可以炒着吃了。
哎，自己在家里做这个超级玛丽达人。
你看，咱俩这诉求点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事儿挺健康的，比如说。 我今天种着蘑菇，我后天下班回家我就可以带回家了，做个蘑菇汤什么之类的。
对，炒盘蘑菇呀、
啊、
蘑菇大宴呢、
啊、就是啊，烤个蘑菇啊，这多健康啊。其实这些都是他众多科研项目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呢他这些项目都获奖了，在不同的这个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些探索尝试的比赛当中啊，都获奖了。那么在去年的这个天津市女性创业计划书大赛当中，我也是见证了他的一个现场表现。
嗯，
非常有锐气，同时呢又很接地气的一个这个女大学生哈。她跟我认识的其他的这个女大学生创业者不同，她其实蛮可爱，就是从小的梦想是想当一名科学家，后来慢慢的可能读的这个专业包括读的研究生呢也离这梦想不远，那么现在他研发出这些东西来，我觉得离他科学家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啊。
是，所以呢咱们今天节目呢，请大家玩游戏，请大家减肥、
请
大家种蘑菇
吃蘑菇，
同时还得请大家干另外一个事儿，
还得洗脸
我这礼拜光就是洗脸这个事儿
对呀、啊、我们今天还要从参与互动的两位听众当中呢，所有听众当中选取两位幸运听众啊，送给大家这份洗面奶，请大家一起好好的洗脸完了再睡觉哈。那么互动的方式我们只有一种，就是添加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您就可以随时互动评论了。我们再次告诉您啊，所有获奖的听众我们都给您留言了，让您留下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您一定要留下来，否则的话如果您的互动的这个信息呢超过24小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给您留言了，对吧？
对。
因为我们这个奖品呢是采用快递到您手里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中小微企业之声，
中小微企业之声，一个全新的广播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成长加油助力。
天津乐道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集研发发行于一体的网络游戏公司，独立研发了《神雕侠侣》端游及手游，《魔力宝贝》手游，《黑暗黎明》手游等，均在上市后成功登顶 Apple Store 热门畅销榜榜首。
在这个过程中呢，了解用户，再加入自己的创新对文化产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乐道拥有技术领先、理念先进、具备丰富国内外游戏研发发行经验的发行团体，秉承快乐之道、乐享其道的品牌文化，致力于向用户提供一流体验的游戏产品。在未来，乐道将立足于自主研发，坚持国内发行加海外拓展的全方位业务布局，力争成为全球最优秀的互动娱乐企业之一。
我们有过硬的这个研发实力、发行实力，还有对这个用户的理解，最终为用户提供好的这种游戏的产品。
今晚财富
爆发。那么在这个行业中呢，我们也是特别想知道，作为从业者或者是作为这个美术中心对于这个人才推广的这项工作，您的态度有哪些？同时呢，一款手游它的诞生会有哪些过程，也是请您来聊一聊啊。首先进入的就是快问快答，通过这个环节来和大家做一个最直观的交流啊。那么首先第一题就是您每天的这个打手游的时间有多少？
我每天会玩1到2款游戏，完了去了解这个每一个产品的不同，用户现在都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
自己有没有最想设计的一款游戏呢？
自己呢，从业了这么多年，设计了很多游戏，不同类型、不同风格都做过。那么其实我认为啊，如果一个游戏研发者不喜欢玩游戏的话，我觉得设计出来的游戏玩家也不一定会喜欢。
是得天天玩游戏。
对对对，是这样。
自己工作到现在有没有比较后悔或者是特别高兴的事儿？
要说后悔呢，是肯定没有的，因为我是从小玩游戏长大，也是看着动漫行业这些产品长大的，我非常热爱这个行业。那么是你自己喜欢热爱的行业呢，又怎么会后悔呢？对吗？
最让您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高兴呢，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产品上线获得最好成绩的时候，那个时间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工作之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工作之外呢，我喜欢陪陪家人，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嘛，完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也喜欢跟自己的孩子去玩耍。我的小孩呢也是比较喜欢玩游戏的，我也会经常跟他一起玩。
你们小孩多大？这么小就玩游戏？
我的小孩3岁。因为游戏是这样的，我认为好的游戏可以帮助孩子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呢，给一个孩子正常健康的引导，这也是我们乐道互动做游戏的一个本质。
是，如果您不做这个行业的话，您会选择做其他的哪些行业呢？
不做手游这个行业的话，可能我也会选择游戏动漫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动画片、动漫影视以及这个游戏周边的产品这一块。我呢从小玩游戏看动漫长大的，对这个行业又从业了这么多年是非常有感情的。另外呢，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儿时的回忆了，也是自己的一个情节。我相信也是大多数游戏从业者的情节。
对，我觉得您的工作也算是创客的一种，因为创客呢是创意创新，通过这些技术改变生活哈。
嗯，
一说到创客，您首先会想到哪些的？
创客我想到的是我们，因为我们也是本着创新为核心思想在做游戏的。那么游戏这个行业呢，动漫啊影视这些产品其实核心点都是需要创新的，那么我们也是本着这个创新呢，去给寻找更多的能够给用户玩家带来快乐的这些产品。
嗯嗯嗯
啊，
是一款游戏的成功的因素在于哪些？
我觉得应该是对用户需求的了解。简单的说呢，就是你要知道用户和玩家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游戏产品，或者说你要了解他喜欢什么类型的游戏，这样我们以用户的需求入手去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也需要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纪律严明流程严谨的研发团队和发行经验丰富了解用户了解市场的发行团队相互配合起来。
对，我们经常在那个搜索里看到游戏免费或者收费的，哇，100多个，所以至少有100多个用户的需求存在。
对对，是的，我们会把这些游戏尽量都去玩。所以我之前跟你说了，我每天都会抽出1到2个小时去玩游戏。
对，玩游戏的这事儿，咱们稍后会再详细的聊一聊。
好好好。
自己最崇拜的企业家有谁？
我挺崇拜乔布斯先生的。他从创立苹果到把苹果做成世界一流的公司，整个公司的发展历程和他个人的成长历程都是我非常钦佩的。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乐道互动的 CEO 葛志辉先生，我都是非常钦佩他们两个人的。
这个现在游戏那么多哈，可能大家都玩不过来。
嗯，
您作为行家，推荐三款游戏。
那我要向您推荐我们的三款手游。第一款是《神雕侠侣》手游，第二款是《暗黑黎明》，还有一款是我们即将上线的《拳皇97 Online》。
这是呢，我们和大家通过一上来的第一个环节“快问快答”，和陈总来说一说自己最真实的一些想法，相信大家呢对他有了一个最直观的了解。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的正式访谈内容哈。
嗯，
您是这个美术中心的负责人。
对，
我相信作为一个游戏美术这一块特别重要哈。
是，
您是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的？
首先我是从小学画画的。也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不全是，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认识很多在业内非常知名的主美制作人，也都是从美术这块入手的，也有一些呢。可能说从小有美术基础，再一步一步通过后面的项目经验成长起来的。
学美术的过程应该是比较会不会有很虐心的情绪在里面？
还好，因为我
就学画画，
画
画都会画，
对，
可是能够画到手游行业里就比较不同。
是这样，就是在我当年学美术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看着日本的动漫啊，玩着这个游戏长大的，又喜欢去自己去画绘画。通过为大学的学习呢，包括之前十几年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呢，也是一步一步积淀起来的，所以也是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咱们公司的这是秉承快乐之道乐享其道的那个文化，所以叫乐道。
对，是，
对吧？能不能解释这样一个文化背后的更多的含义呢？
我们乐道互动提出这个快乐之道乐享其道呢，其实是分三层含义的。那么第一个就是乐，也就是快乐的意思，这也是我们乐道互动的核心思想之一，品牌精神之一。那么道呢，就是缔造快乐的方法以及传递快乐的渠道，分享快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乐道快乐之道乐享其道这个slogan 里面的一些含义。
首先做游戏得让自己快乐。
对，我觉得
对吧？如果自己不快乐，不享受这个行业的话，可能做出来的游戏也不会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
是的，是的。
今天呢，我来访谈您哈，我的朋友就说，哎，访谈做手游行业好啊。但是女生就说了，我打了3年的爱消除，对吧？手游行业如果有男生特别钻的话，那是很棒的。但是女生就不喜欢，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女生也有，但是我觉得很少，我身边真的很少。
是这样。 我呢，我要声明一下，我是本身自己是非常喜欢消除类游戏的。它呢，毕竟是一个非常成功，也有很多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类型。那么我们乐道互动做的游戏呢，其实更像一个虚拟社区。
有吗？这种类型的游戏？
有，
也有啊。
你说消除类的、
啊？
消除类目前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做的这个，像我刚才说的，更像是一个虚拟社区。那么这些玩家和用户呢，在我们的这个游戏里面，相知相识，成为了好的朋友、情侣，甚至有的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乐道咱们做了很多游戏哈、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呢做了四款线上的手游产品和一款端游产品，那么就是《神雕侠侣》的端游和手游，以及那《魔力宝贝》的手游，还有《暗黑黎明》，还有一个是《圣斗士星矢》的手游，
获得过很多不错的成绩啊。
对，是的，我们的端游产品呢，像《神雕侠侣》，它在2012年啊、2013年都获得了非常优越的成绩，获得了国内各个媒体这个国家颁发的各类奖项。像我们发行的这四款手游产品呢，其中的三款像《暗黑黎明》《神雕侠侣》和《魔力宝贝》呢，在登陆苹果官方 App Store 排行榜的时候呢，都是获得过第一名的成绩。那么像这样的成绩，在放眼国内的游戏研发公司里面去看的话，也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行业的奇迹。
是，可能公司发展了，行业可能就会越来越体量越来越大。刚才说过，2014年中国的手游市场超过了270亿，用户呢是3.5亿之多，可能到今年呢还会再增长哈。所以这个手游行业它的这个市场是非常好的。
对，是的，
对吧？那么一个手游的成功，它包含了有很多因素。我们也是通过您为大家解密一些问题哈，包括我自己很好奇，一款手游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从目前市场看的话，可能很多的手游还是采取道具收费、装备收费的这样的模式的。是这样。
有个词叫内购，内购是什么意思？
内购其实就是内部购买嘛，内置
就是买里面的，比如我打到多少多少级，
对，
然后要卖什么东西啊？
是的，是的。
这个盈利模式是不是会不会太单一呢？还是说可能现在全球都是这样子？
现在
还会有一些变化吗？
现在是手游里面大多数都会采用这样的模式的，
都会是这样。
对，大多数是这样的。
一款手游的诞生，它会经过哪些过程呢？
手游呢是需要前期的对项目的设计，最早呢是就像我刚说要了解用户
啊，
完了以用户，
你们怎么去了解用户？是我们在网上发了调查，还是说大家自己凭空想象，还是怎么样？
一方面呢，我们做这个行业一定是要了解行业的，因为我们做从乐道互动的这个团队组建到现在呢，我们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也做了很多的产品。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已经积攒了自己很多的经验，也是能够去了解用户的。
一款手游首先要去了解用户的需求，之后呢？
之后呢，用户的需求为基准。
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您给我们更多的网友和听众去讲一讲一款手游从第一步到慢慢它可以推向市场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都喜欢玩，都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
是这样，手游呢，我们先了解用户需求之后
啊，
我们需要进入立项，进入立项之后需要做 demo， 去一步一步的实现每一个里程碑的节点，完了去研发出来，再发行出去，传递到这个玩家的手中。
在您嘴里说来那么简单，可是我们真正从业者可能最后辛苦会更多一些哈。
对，是
这个过程中大家的辛苦都在哪些方面？经常比如说熬夜的很正常，包括这个设计、做美术、做动画，创意有很多哈。你觉得这个过程中痛点在哪里？
手游嘛，毕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并且大家都比较喜欢玩这个游戏。那么我们通过我们制作游戏呢，其实一方面是给用户提供快乐。那做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很快乐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尽快的在短的时间内做出好的产品，完了给到用户手里。所以这个过程中虽然快，我们有一些累，但是我们这个心里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快乐的东西，给用户带来的也是快乐。
一款手游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出现？
从目前行业来讲的话，可能6到7个月，或者说更长，一年这样。
这很快的一个速度。
对，端游时代的时候呢，可能说一个产品2到3年， 或者3到5年都会有这样的时候。那么现在进入到手游的时代，手游就是节奏非常快，是这样的情况。
手游现在的用户他们的这个关注的这个类型都在哪里啊？他们更喜欢玩哪一种游戏？
非常庞大的，这个可能每种类型的游戏呢都有不同的用户去喜爱。那我们做的游戏呢，可能就更偏向于这个动作类的游戏。
就比如说轻的那种页游的，就是您这边公司就是连考虑都不考虑。
不是的，不是的。
也会比如说像神经猫，对吧？人家很火，你们也会自己在手机上玩吗？有人说，这个游戏凭什么火了？
我们玩游戏呢，其实一方面是自己纯粹是非常喜爱玩游戏的，另外呢也会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人家成功的这些因素在里面。那么我们做的游戏呢，刚才讲就像虚拟社区一样，我们提供了在游戏里面非常多的玩法，用户在这个游戏里面也会找到很多能够为自己提供快乐的方式。
所以像您的工作美术这一块，能不能为大家讲一讲
啊，
在整个这个手游行业或者是在您的公司的这个相关上下的这个配合中，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美术呢，整个游戏研发里面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游戏呢分为这个程序策划美术，包括后面的发行，美术是其中一部分，缺少哪一部分都是不行的，所以每一块都很重要。美术呢也是用户看到这款游戏的第一印象，也是第一眼去吸引这个用户是不是喜欢这个游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中小微企业之声，
中小微企业之声，一个全新的广播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成长加油助力。
陈奇，天津乐道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美术中心总经理，从事游戏开发、团队管理、制作教学多年，参与多个国内外大型游戏项目工程的设计制作，具有丰富的设计制作以及管理的实践经验，对游戏的设计制作有充分的了解。
我每天会玩1到2款游戏，完了去了解这个每一个产品的不同，用户现在都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
现在并负责公司爱美奇人才计划，这项计划不仅将培养美术人才，还将面向天津乃至全国相关企业输送人才，
为整个行业提供更多的这个美术资源整体的这样的服务。因为我们比较了解这个现在市场的情况，并且也从事了游戏研发这么多年，也积攒了很多的在美术研发上的经验。
今晚财富聊聊吧，中小微企业之声专题节目将对话天津乐道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美术中心总经理陈奇，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术这块呢，咱们现在做了一个计划，努力在天津呢培训更多的这方面的人才。
是的，我们有一个计划是爱美奇，这个计划呢，我们考虑是，更多是针对于现在这个行业内美术人才的缺口。另外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计划为整个行业孵化更多的人才。
这爱美奇为什么叫爱美奇？
爱美奇是英文，这个 image 的这个
汉译过来的英文。
是这样的。
这个计划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计划呢，目前我们正在筹划中，可能预计会在今年的 Q3 季度去实施，但这个过程呢，我们还是保密的，
还是要保密的。
是的。
那这个人才方面的需求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咱们本地天津的这个人才怎么样？然后计划，我们去孵化培训怎么样的人才？然后这些人才呢，我们的出口在哪里的？
是这样的，我们通过这计划呢，不光是要孵化和培养人才，更多是也要去考虑为整个行业内输送人才。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整个天津地区和国内的这个相关的行业内的企业，因为现在人才缺口是大家共同的问题。那么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也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咱们现在公司团队有多少人呢？
乐道互动从 最开始到现在一步一步的发展，
嗯，
现在已经快到了500人。
嗯，主要做美术绘画的多少？
美术这一块现在是差不多有100人左右。
嗯，
是这样。
比如说一个这个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个毕业生，
嗯，
如果想这个参与到整个比如说相对成熟的这个过程中啊，
嗯，
他得在公司里这个历练多长时间？
这个需要看每一个人的
天赋，
天赋，因为
兴趣、
兴趣
爱好、
爱好
钻研的程度都不同。
对对对，因为游戏美术呢，主要是分7个大的块面，原画和这个3D 部分，还有 UI 特效动作，所以它也是很多的职能块面组合在一起的。
嗯，所以这个人才的成长也是要很长一定时间的。
是的，是的。
啊，在公司的话，您觉得做美术这一块哈，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就是对于职场人士来讲哈，
嗯，
就是我作为这个美术或者在这个前面工作或者在后面工作的话，它的职业成长，它未来发展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进入到游戏行业啊，这个整体的成长都是要看个人的。那么，也有美术做到 CEO 做到制作人的，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在这个其他的公司里面。那么作为美术自己呢，一方面呢，他这些学美术的这些学生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艺术的情节，所以他也会去选择自己去喜欢的这些游戏去设计。进入到游戏公司里面呢，他也会伴随着整个团队一起成长，伴随这个公司一起去发展。
有没有那种我喜欢这个风格的，但是我去安排做了那个游戏，
这个，
所以他在创作过程中会不会就很痛苦呢？
不会的，就是每一个人呢，他有一些主倾向的这些艺术创作的一些自己的想法。
嗯，
那么对于项目来讲呢，我们有多元化的项目，不光是一种风格的，
嗯，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人员呢，更多的让他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这样的设计。
您指的这个多元化的项目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做的多种风格的这种游戏美术的这种风格，有写实的，有 Q 版的，有这个偏向于欧美的，也有偏向于中国的，也是一个多元化的风格，这要看员工自己的喜好。
对，你看其实现在呢，在中国做游戏的这个公司很多，包括了很多小的草根的公司也有，然后您觉得主要的这个公司之间的竞争，或者是这个行业之间的竞争啊，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游戏这一块呢，整个行业，
就或者说这个公司怎么算成功了？是因为我这个市值有很大了，还是说我的用户有多少？
我觉得成功是在于你的产品是不是受到用户的喜爱。因为我们乐道互动呢，其实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更多是我们有一支年轻、有朝气、非常有创新能力的一支团队。因为有这样的团队，我们才会研发出更好的游戏产品。有了这些游戏产品之后呢，才能够在这个行业内取得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乐道互动有今天的成就呢，主要也是因为我们有过硬的这个研发实力、发行实力，还有对这个用户的理解，最终为用户提供好的这种游戏的产品。
像您这样的游戏公司，这个工作的氛围应该很不同，就那种非常欢乐，天天欢声笑语。
是的，是的。
因为像谷歌公司，像互联网公司，他们那种很随意，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在公司里会有滑梯，允许带宠物去上班，这是很多现在90后们就特别希望的一种工作状态。
是的，我们在天津，就是在公司装修的时候，也都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包括之前我们也有想设计过这个滑梯。那么游戏行业本身这个行业，就是比较有朝气的，毕竟属于文化创意产业。我们公司呢也是，从领导啊到这个员工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阶级感的，我们更像好朋友、好兄弟、合作伙伴、师徒，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呢，员工呢也是觉得氛围是非常好的。
所以真的可以很随意。
对，是的。因为
有穿拖鞋去上班的吗？
有的。
也有带猫去上班的吗？
有的。
有带家属去上班的吗？带着女朋友男朋友去的？
这个上班时间是不可以
不可以。虽然公司很快乐，当然出来的创意和想法都很棒。
对，是的。
那公司在整个运转的过程中哈，您觉得说对于公司的成长某一个时期，或者是做的项目越多越好，还是说我们真正的是应该创新上，
还是要知道用户是不是喜欢什么样的游戏？ 完了，在这个过程中呢，了解用户，再加入自己的创新，创新对文化产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像刚才您说这个爱消除类的游戏，包括我们自己做的这些游戏，它是都是不同的游戏类型。在未来呢，我们乐道互动也会去考虑，去尝试，多方向的这种不同的游戏类型，去更多的找到这个快乐的源泉。最终做出好的产品给到用户。
那像您这种文化创业型的公司哈，这个创意的源泉是来自于什么？因为我们经常有很多做动漫的啊，做这种各种创意的，你会问他说：“您的创意从哪来啊？”人总会有枯竭的时候，人总会有想不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创意是来自于人，来自于团队。我们这个刚才说，我们整个氛围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包括也没有那么多的阶级感，那么员工呢，在这个团队的氛围里面，自己的存在感也是非常强的，他可以畅所欲言，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环境，员工呢把自己的想法和创意都可以直接表达出来，那么这样我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也是可以得到提高的。
那是不是也需要参考一些其他的这个游戏啊，或者创意的杂志啊什么的？
我们也会去，因为我玩游戏嘛，玩那么多的游戏，每天都在玩，也是在吸取别人的经验。那么我们更多呢，不是说去抄袭别人，还是就是
要去看一看。
对，我们就
要总
要
知道对手在做什么。
对，我们要了解市场，了解用户。我们乐道互动呢，本着还是自己原创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思想在做游戏产品的。
前两天呢，在看一个新闻啊，就说到了，就有很多草根创业者，就是因为游戏和资本总是能够挂上钩的哈。然后他呢，就是一个草根这个游戏创业者，然后一年做了300款游戏，因为他是在南方，然后很多这个投资呢是在这一边，然后他说这个找投资人很麻烦，现在的市场不同了，好起来了。所以投资人呢，对于这样的公司需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您怎么来看待，就是说这种投资关系在于这个行业里的一些角度或者是一个位置呢？因为这个行业是烧钱的。
这个手游行业烧钱呢，并不这个，
或者是乐道根本就不缺钱。
不是，
对吧？
其实大家对这个行业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主观，太主观的去看待这个行业和烧钱这个概念了。不得不说，还是有一些用户他喜欢在游戏里面投入这个大量的金钱，而换取更多好的用户体验，好的这个快乐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取决于个人的。
是您了解过我们用户？就我听到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在说，我可以通过这个游戏自己去赚钱，成为了一个小的草根创业者。就我天天打游戏，我说你天天打游戏干嘛呢？我可以卖道具，我说卖道具干嘛？那个赚钱。你了解过很多人就通过游戏去，就是不管是淘到第一桶金还是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的生活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手游研发来讲的话，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了。那么，据我了解，在市场上，还是有一些这个专门这样的平台。那么，跟我们这个整个游戏研发的这个核心理念呢，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太多的这样的联系的。
那未来乐道或者是包括咱们美术中心这一块的，包括这个计划来讲的话，都会有哪些新的一个动向？
这块我还是要去讲解一下爱美奇这个计划。爱美奇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不光是要这个孵化人才嘛，一方面刚才讲到也要为企业去输送人才，那么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爱美奇艺术中心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更多是我们会为整个行业提供更多的这个美术资源整体的这样的服务，因为我们比较了解这个现在市场的情况，并且也从事了游戏研发这么多年，也积攒了很多的在美术研发上的经验。我们呢在全球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合作伙伴，我们也了解用户和这些企业最根本的需求，我们也会围绕这些需求去为整全球的这些游戏企业提供更好的美术资源整体啊资源的这些服务。
也就是说通过你们的努力去帮助很多企业去快速的成长。
是
可以这么理解啊。
是的，我们也想起一个在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产品做好，完了把这个产业呢一步一步带动起来。
对，其实像对于产业来讲的话，未来呢会不会比如说是公司之间的一个整合，或者是某一个类别这个游戏项目的一个整合？ 不再是单打独斗的那一种。
我们提倡的还是更多的跟这个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去合作。之前有人提到过这个手游行业啊，可能也会产现这种大鱼吃小鱼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乐道互动看待这块的话，更多是想我们其实本质和核心是把产品做好，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快乐。那么我们能够立足这个行业，立足这个产业呢，其实也是靠我们整体团队和研发出来的项目，才能在这个行业上获得一席之地。
其实手游还是对于用户来讲的话，因为他要在这个 APP 的 Store 里，搜索很多，可能大家不会去翻到第150个，可能看到前10个就已经下载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排行榜的过程中，做到头10里就已经很厉害了，对吧？包括我自己也是下过很多游戏哈，我经常是有游戏玩2天，可能我就删了，这是一种用户的这个心理的一个想法。你们有没有调查过这种想法？怎么绑定这个用户的粘性啊，让他一直持续的使用？
这个是的，这个在于我们的策划和游戏的系统设计的时候是会考虑到的。
节目最后呢，也是请您来总结一句话来结束咱们今天的节目。
好，那我就用我们乐道互动的 slogan， 快乐之道，乐享其道。
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来自于天津乐道互动科技美术中心的陈琦陈总做客节目，和大家分享了手游行业。再次感谢您，谢谢。
好，谢谢。
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Come on， 你站来，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你站狂野，王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掏空我的权势，张扬我的声势，看这场龙战在野，这战场是千百热血战士一路上前飞驰，捍卫世界的勇士，快离开一切。带着个风机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硝烟狂飞的讯号，吉他时代正来到，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也势不可挡。 Come on， 你站来，王牌要狂野，闯荡宇宙，摆平世界。Oh， 你站狂野，王牌要发泄，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
新广播听众服务月开始了，
缤纷五月，激情飞扬，经济广播将为听众奉献多彩的精神盛宴。
城市书吧阅读会，经济广播主持人将陆续走进市内柳区的城市书吧，与社区群众一起诵读经典，感受阅读的魅力。
创客马拉松竞赛，五月初，经济广播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举办天津市创客马拉松竞赛活动，吸引本市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参赛，让创业与创新的梦想变成现实。
最美家庭评选，为弘扬和传承优良家风，经济广播与市妇联从五月五号启动天津市最美家庭评选及宣传工作，五月还将举办盛大颁奖典礼。
银发主播秀决选，为突出老年节目特点，经济广播从今年初开展了枫叶正红节目银发主播秀海选活动，受到广泛关注。五月十号将启动银发主播决赛演出季，走进社区展示风采。
最像母子脸决赛，母亲节当天，经济广播妈咪宝贝节目将举办最像母子脸决赛，听众可以到现场评判自己最赞的那对最像母子脸。
另外，今晚有说法节目将于五一期间举办劳动者维权法律咨询活动，
今日证券节目将举办服务听众投资报告会，
安居置业节目将联合北方网举办为听众选房装修现场指导服务，
快乐双休日节目还将推出快乐听友放飞风筝活动以及俱乐部新会员联谊活动。
有经济广播的亲情陪伴，
经济广播的亲情陪伴，
您的五月会更加充实温暖，
充实温暖。
中小微企业之声，
中小微企业之声，一个全新的广播服务平台，
为中小微企业成长加油助力。
中小微企业之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圆圆，
我是高峰。
嗯，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手游行业啊，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天天都会玩它，但是你不会想象到有一些人呢在做着这个事情，在给你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手机游戏的素材，并且他们在发财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认识另外一位创业者。今年人家只有24岁，刚刚硕士毕业，学的是呢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
嗯，
一听这个专业，我们觉得好像他应该研究这事儿跟好吃的好用的有关系啊。
对，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天天在这个科研室里研发，然后自己试了一轮又一轮的那种状态。
对啊，果不其然吧，人家研究出来了这个减肥产品啊，另外呢还研究出来了这个种蘑菇叫魔力屋去氧菌包。他的很多科研成果呢都获得一些奖项了，而且呢他的创业计划书呢也获得了第12届天津市女性创业计划书大赛的优胜奖。但是从实验室迈向市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他却有信心迈出了这一步，并且做了这个选择。那么稍后呢，我们来听一听实习记者杨杰对于接下来这位大学生创业者靳慧慧的采访。
初见靳慧慧，感觉她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很阳光，很有活力。他说选择创业是因为读研究生时发现实验室的很多研究发明很有意思，很有价值，不推广销售出去很可惜。实验室一项多肽减肥口服液获奖了，他觉得这个产品会有市场，于是他动了创业的念头。而派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字也跟这个产品有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靳慧慧。因为我的这个公司是生物科技类的公司，PEP 来源是英文 peptide 的意思是多肽。当初公司成立的时候，就是以一个活性多肽做成的减肥口服液进行起家的。当初在研一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想法，当时参加了一个比赛，是创新大赛，拿了实验室的一个项目，是食用菌抗疲劳饮料。这时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实验室里好多很好的项目，很好的技术，却没有跟市场结合起来，我就想着可不可以把它推向市场。
被认可的靳慧慧受到了鼓舞，她又开始推出一款新的研发产品魔力屋去氧菌包，主打的是去氧，解读起来就是养起来比较有趣，有趣的同时更有实用价值，养出来的蘑菇可以食用，并且生长周期短，
叫魔力屋去氧菌包。 是一个可以放在办公桌呀、家里呀去喷一喷水它就能够长大的一个去氧蘑菇菌包。蘑菇可以安全食用，绿色无污染的。它其实主打的是它的去氧这个项目，然后附加的作用是可食用、安全食用，生长速度特别快。比如说第一天长一厘米，第二天再一看就是2厘米、3厘米那么高了，四五天就能长成一盘菜，划上个口，然后喷喷水，然后它就会从里面长出来小蘑菇，可以说是废物可利用嘛。使用完之后，里面的这一些废料也可以放在花盆里跟土掺在一起，可以种其他的花卉，防止那个土壤板结，安全食用。这个定价其实也不贵，是20多块钱。
酒香也怕巷子深，这听起来好玩又有趣的项目，可是怎么做市场推广却是摆在晋慧慧面前的一个难题。
前期要走电商渠道，还有现在流行的众筹，这个是也是前期试水的一个过程嘛。先拿出来5000或者是10000包投放到市场，用户如果要是感兴趣然后购买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接菌。
选择创业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世界那么大，暂时却没有时间出去看看，化妆逛街更是奢侈。而当初晋慧慧已经凭着自己的学历和能力轻松地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但是因为那份不甘心，她决定在青春的年纪里试试更多的可能性。
当时我想着人生也就这么多年，我工作的机会以后也会有很多，可是呢这个机会很难得，也许我错过就错过了一辈子。我非常感谢的就是我的父母，然后他们就是在这方面很支持我，如果我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认真的去考虑一下可以被实施，然后就让我去做了。他们的帮助是背后的默默的精神上的巨大的支持。
除了父母的支持，对于晋慧慧来说导师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选择的是科研项目，首先技术要攻关，之后把项目推向市场也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势必会影响科研学业。
因为我是研究生，我毕竟要在实验室里好好做科研的，决定这件事情我必须先跟导师商量，然后我们导师思考了一番，觉得应该支持我技术上的帮助以及其他资源上的一些帮助。
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收获和失去，在创业中他失去了和朋友家人相处的时间，但收获了对人生更为宽广的理解和认知。他能够理解每一个人的选择，学会和不同的人去合作。
其中让我感动的是一个本科的一个师妹叫李燕芝，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放假了，都已经不在学校，但是面临着我们大学生创业可能不太懂的一个问题，就是税务上的问题。我面临着逃税漏税的风险，会要罚款的。当时我的章还有那一些资料都被锁在了柜子里，我师妹就把柜子给撬开了，然后又去忙活这件事儿，还要忙活去工作，然后当时特别辛苦，在这里需要感谢她一下。其中有一个师妹就是我刚才我说的创始人，我们俩一起创办这个公司之后，她可能遇到她家人的呀一些反
常人，她希望自己活得踏实而又有温度。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既不是什么女汉子，又不是什么软妹子。因为说是女汉子，我有女汉子的那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异性缘也还不错但是呢我又爱撒娇，也很依赖人，也喜欢求助，也有时候也会害羞。我其实有点害怕成为女强人，因为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女强人可能是那种只顾事业不顾家庭的人，心肠很硬，逗逼二货。我室友经常这样说我，前几天就是他们把我给骗回宿舍了，然后说有酒有菜回来咱们喝啤酒，然后我一回去发现大饼鸡蛋还有7瓶啤酒，然后我们就在那儿边喝边唱，就在宿舍。我是想在30岁之前然后忙事业，然后快30岁的时候再结婚。其实我想找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一种感情，他 他很爱我，然后我也很喜欢他就足够了。但是有可能啊，我的学历还有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可能会吓走一些喜欢我的人，我希望不要害怕。
小时候的静慧慧有过很多的梦想，从科学家到油漆工，但现在她选择成为一名创业者，她也有很多的人生困惑。
想见马云，我想问他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也面临着这方面困惑，我想知道真正一个能力强的人是什么样的，在他的心中能力强是指什么，觉得自己却很普通，没有哪方面能力强，所以我也想知道我走到今天我靠的是什么呢？也不是全是幸运，而能力也不全是能力，我也不知道其实自己靠的是什么。
虽然有迷茫，但是他坚定地选择向前探索，不辜负青春的时光，回报生命的给予。
我想着最近的2到3年公司能够正常的运营，然后到3到10年的时候可以初具规模，可以一直不断的提升上去。我是希望我爸妈身体健康，能够再陪我几十年，因为我爸妈现在60多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
好了，那创业者静慧慧的故事我们听完了，其实对她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她刚刚开始啊。
嗯，
而且呢就像她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她希望是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温度的，是充满着感情和感觉的，而不是做那种冷冰冰的女强人，就要在创业里边厮杀拼打那种啊。
对，其实呢她有一种创客的精神，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就是说她做的这个蘑菇包括她的减肥的产品是希望能够给人类的生活带去改变的，比如说帮人变得更加的美丽，帮人把生活的情趣调高一些。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些事情，
这也是有情怀的事儿。好，那祝福静慧慧，希望她的这个探索呢，能够成功啊。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的挫折和波折，但是我想这些对于创业者来说都是财富，并且都是美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中小微企业之声，期待大家的关注。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呢，是我们的保险理财专题时段，还有财富阅读，也欢迎大家明晚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那接下来是由于洋带来的今晚有说法，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百转千回。